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你们的老朋友毛毛雨。毛毛雨，能不能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要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压力。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越工作越焦虑，然后你觉得你很想休息，但是休息完了以后感觉还是很累。
会遇到，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就是好像有的人他越缺钱越是想消费，然后你越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时候呢，反而你越是喜欢刷手机拖延。
对，越是时间不够用就觉得总是想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才有时间，
越是什么都不想做，就是
对，
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是不是自己自制力比较差。其实可能这也是一种叫做稀缺的心态，就是之前有一本书就讲到过稀缺。通常我们觉得说稀缺可能是物质上的，你具体的缺少某一件东西。他这本书的题目其实是在他讲稀缺是说这个稀缺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这种状态就是一种脑子被占满的感觉。因为你本身你的脑子就好像是高速公路一样，它是有固定的带宽的，然后如果你路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子，你其实你是跑不快的，你就感觉是被堵住的感觉。比如说你要关心这个房贷啊，然后账单啊，或者说工作还没有完成啊，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没有喘息的机会，
那就是生存的压力了。
对对，就那你的脑子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深度的思考。有的人说啊，你怎么这么短视？有的他的短视可能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精力去长久的规划，他只能就是考虑当下今天的事情。
这应该也是这个最现实的、最实际的，就是生活的压力和工作的压力太大了，就没有精力去考虑其他的事情。
对。而现在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媒体啊，加上短视频社交媒体也太大的分散了很多人的注意力，有的时候坐下来一刷短视频就停不下来。
确实是这样，而且刷短视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还会就是把人的整个精力分散了太多了。
对，而且短视频给人带来很大的焦虑，可能也会造成人一个攀比的心态。因为你好像在短视频啊或者社交媒体上，你看到的别人的生活好像都挺轻松挺容易的，然后你再回头看看现实自己的生活，好像觉得更加的焦虑。有的时候
是这样，这其实也有一点的攀比的心态在作祟吧。
对。在对于这种稀缺的心态，你觉得我们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应对呢？
首先我觉得应该要抓住你这种，就是比如说要有一稍微要有一些自制力吧，就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我们是有需要的啊，那还是短视频还可以看一看，有一些不需要的花费我们精力和时间的，那就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欲望，不要去看。这就是一种最简单的讲，就是控制自己不被这个短视频花费太多的精力。
对，而且短视频就是刷手机这个事情也如果家里是有小朋友的这个家庭，也真的是会也是会影响到下一代，他这个小孩从小看着大人刷手机。
确实的，一个是一个影响他的视力，在一个短视频的内容有一些内容可能并不是很适合孩子，在他 看得太多了，他并不能够很好的去处理这里面的信息量，哪些是有用的信息，哪一些是无效的信息，分辨不出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对，而且现在这些视频内容它有这种推送的机制，它就是会用各种方式去吸引你，你可能觉得说哎，我就看个十分钟，结果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刷短视频
很容易
给人感觉就是说时间过得会特别的快。
对，然后而且这种快感觉就你觉得好像是放松一下，但是你真正刷完以后又有那种极其空虚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我反正是有的时候
会。
对，然后上网就看一些无聊的帖子啊，或者看一些那种即使是油管上的长视频也好，你就一晃就一个多两个小时过去之后，感觉特别空虚，又挺自责的，说啊又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什么都没干。
哎，是这样，是这样，确实的。
对，所以就感觉就是你要真正克服这种心态，就是你还是要解放你的大脑。你只有你的大脑空出来以后，你才能去深度的思考，就是去，要不然就是感觉天天被推着走的感觉，自己生活很失控的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要释放大脑的空间，不被一些无效的一些信息，一些那个占据了太多的内存。
对，所以这种我们总感觉这种稀缺的状态，其实是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的压力的，
嗯，而且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反面作用。
对对，但是你看那种，你讲到这种压力，你说像平常人每天好像很忙，因为缺时间、缺金钱，都总是压力很大的样子。但是那些特别有钱的钱，你看马斯克就是，不是很出名的，就是他老说他这个都是住在办公室的嘛，就是工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他感觉每天也是争分夺秒，压力很大的样子。为什么感觉那些有钱人压力很大，好像挺健康，也挺快乐，很挺高兴，每天有这么多事情的样子，这么大的压力的样子？
我觉得他们的压力应该是他们就是有目标，他们要实现什么，要达到什么，做到什么，达到什么目标。他这种压力是他们有目标的。压力就是，然后呢，他为了这个目实现这个目标，他是主动，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主动的压力，而不是说被动强加于身上的压力。
就他自主选择的，他就是喜欢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但是目标明确的这种，他也知道我做这件事一定有压力，但这个压力是他自己首先去做，他就能感觉到，能知道有压力的。
那普通人比如说我就要养家糊口，我也有目标，也挺有动力的，为什么我觉得这种压力还是好累？
是啊，因为这个受大环境的影响嘛，你工作呀生活呀有的时候都受大环境的影响，工作环境啊以及呢整个这个市场的机制啊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工作的稳定程度都会影响，这种是比较被动的，有的东西是自己没办法掌控的，这种压力。
对，可能真正最终决定的就是这个压力，你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可控的。他们这种特别有钱的人，他们其实是不需要工作，他们工作不是生活的必须，他们可以主动选择。像我们就是，如果你不能说啊我现在就退休不工作，就是所以说不是财务没有自由，所以说你还是有这种被动的压力。压力也分不同种类的吧，可能最后还是要找回这种掌控感，就对生活有多少掌控感。你这个压力长久下来对这个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那影响应该是还是比较大的，要看每个人对这种压力的承受能力有多少啊，如何释放这些压力，怎么调节，这个跟个体因素应该也是还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压力首先，你们有没有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就是有听说一些朋友就是压力大就喜欢吃甜食啊什么的。
对，有听说什么吃甜食啊或者是消费呀 啊不该消费的，就是不够理性的消费，乱消费呀 啊这个都是一种，也是一些宣泄压力的一种方式。
对，回想到自己之前讲到过，就是刷手机，现在也可能跟有现在人，你要说降，缓解压力休息，结果休息的时候又不能够有效的休息，都在沙发上刷手机，刷完以后感觉更累了，
没错没错，
整个世界都不好了，
是这样，
全世界都过得好好轻松，怎么我这么累，生活这么累？
那只是整个其实那不是缓解压力，而是短时期转移了一下
注意力，对，
注意力转移了一下，刷完手机啊，或者是回头。这种压力又继续存在，
就换了个姿势消耗了一下注意力，
对，
稍微忘了一下。那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应对这种压力，有效的去休息？什么是有效的休息？比如说你如果在职场当中，哎，被老板批评啦，或者说给同事甩锅啦，这些肚子里正好一肚子火，或者担心这个裁员啊，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感觉总是不稳定，担心裁员，这种怎么样才能够缓解这种情绪带来的负面的这种压力？是找人倒苦水吗？就是找个闺蜜聊一聊，倒倒苦水，怎样会有用吗？这个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缓解方式？
这个应该是因人而异，有些遇到合适的人也许是有用，但有一些可能就不是有太大的作用。每个人应该要选择好自己缓解压力的方式。也许有些人他会，比如说我选择一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运动，我就在这种运动中去，相当于也是转移了自己的情绪，转移了情绪的注意力。但是每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宣泄压力的方式都会有不同。
到底怎么样的宣泄才是就是有效的呢？就是其实真正你说就是就把找一个情绪垃圾桶，即使是对的人，比如说是跟自己很亲密的人，他愿意去倾听你，但是感觉你宣泄了之后，当然你完全不宣泄可能对身体也是会有一定的，确实你有的人是需要宣泄的，
对，
但是你如果说不去改变这个源头的，你每次累积了负面的情绪啊，你就要找个人去宣泄，这感觉是个死循环一样，就你必须得把源头解决了，怎么去化解，
是吧？这个都是只能是暂时的缓解一下压力，
对，也是需要的，
不是叫做解决你这个压力之源，而是缓解一下你当时的这种压力过大引起的情绪上的一些烦躁。
其实这就可能又有点像那种就治洪水的这么一个策略，你这个洪水进来，你得有排放的口是对的，但是你也得从源头上去，如果一直有很大量的水进来，你不能够消化的话，你仅仅靠这个排放可能还是不够，它不能解决问题，对吧？
对对对。
所以说可能自己自身也要说，哎，你能够消化一部分。有的时候职场上，其实职场上很多的这种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它是对事不对人的。比如说你跟同事有竞争的关系，他其实不跟你这个人没有关系，你换成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也是同样的方式对待你，因为存在竞争关系，或你需要就是对就事论事，而不要觉得他是在攻击你的个人，这样更化解一些。
应该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疏导，就是从心理上去缓解压力。
对，我有听说过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算是思维方式，就是说你就假设就是以一个外人的眼光看自己。有的人说啊，你就把可能给自己录个像，然后你再把那个录像自己看一遍，就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自己，你就突然觉得没有那么在意。你在想如果是别人他会怎么，其实外部的人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有意的去针对你或者在意你，
对对对，
这你自己就会想的很多。
对对，是因为自己在处在这个漩涡中，就一下子没办法拉出来。其实站在漩涡之外也会看得清楚一些。
对，而且我们总是把自己当做这个舞台的中心，就是过度的关注自己。其实大家每个人都在关注自己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关注周围的事情，对吧？
所以需要换位思考一下，也许也会缓解一些。
对对，我觉得是这个。我周围也有就是在工作上，尤其是这几年整个的 好像感觉工作，尤其是科技行业工作压力突然大了好多这几年。就有一些同事经常就是要工作一段时间就要出国去玩一玩，出国游玩一玩，就感觉是缓解压力，或者去买啊，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缓解压力。但是回来以后没多久，他们觉得又觉得过劳了，然后又得要去休息个一周。我感觉这种循环反复，这也其实可能不是一种真正
解决
问题的方法，
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也只是短时间的缓解了压力。
对，因为你真正你不能靠老是这样去外面旅游才能继续工作下去。我觉得这个本身要从工作的这个本身自己这份工作其实就是出了问题的。
应该还是要调节自己的心理吧，自己的心理需求、心理满足感。我觉得这种跟一个人的抗压能力、跟他的性格以及他从小生活的各种环境，都会有关系吧。有些人的抗压能力会觉得特别的好啊，是很多事情他都能够看得开，能化解得开。即使遇到困难，他也是直面困难，然后就说想方设法去解决，觉得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啊。那有些呢，就是遇到困难，他就觉得一些小困难他会放大。应该这跟人的心理性格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很容易就是积压这种压力？我能想到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很容易内化，就像之前说的，就是很多时候是对事不对人的，他们总是会觉得说内化到自己身上，觉得是针
对
自己，然后也不会说去跟人沟通，可能有的人不会拒绝，
对，
不会说不吧，对吧？然后表面上总是做得很礼貌很客气，但其实心里积压了很多不满，这方面的沟通没有做好也会导致一些压力。还有哪些你觉得什么样的或者什么样的人他更能够去面对化解这种压力？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比较开朗乐观，能够善于解决问题的人应该是更能化解。就好像我们开车容易遇到一些小小的那个障碍物的时候，要知道巧妙的避开，应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怎么样才能够培养这种就是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也好，或者培养这种抗压的能力呢？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这种我觉得首先去看一些书吧，从心理上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从心理上去改变一些自己，别了解自己的一些性格特质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啊，然后针对我这种性格，我去学习一些心理方面的，看看能不能让我变成一个善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遇到问题中钻牛角尖或者回避问题的人。
你说，我记得我们原来聊过，就是这种叫做这个职业休假，就是是不是可能有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是需要职业休假，他是说停止，就是不工作一段时间，去审视自己， 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人他天天被生活推着走，他是有一种惯性的，你不能说你突然说叫这个人说啊，你停下来去认真反省自己，有的时候或者看看自己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的压力啊，怎么去缓解。他可能是一直是被这个洪流推着走的，你必须要让他停下来，重新去回头去看，去想，要有这么一段的反思期。
对对对，
对吧？要不然你就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其实人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压力也是一样，他不是一个哎，你昨天觉得好好的，今天我突然就压力很大。它好像是温水煮青蛙的，它是不知不觉的。每天在这种环境下，你可能周围对你真的很在意你爱你的人会觉得你状态越来越不好哈。
慢慢积累，有一个过
程。慢慢积累，对对。但是你自己不一定感觉得到，你可能从对人接物的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上啊，会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啊，或者有的时候开车，我就有身边的人很亲近的人，比如说开车会非常的不耐烦，就是其他前面的车慢一点，或者哎呀红灯转成绿灯了，就是动开的慢一点，就会极其的生气，就是这种其实到了某种程度，它是就是一种压力的表现，他不应该会是这样。
自己还没有感觉到，
自己还没有感觉到，
对，自己还没感觉到，但是已经有行为开始表现出来了。
对，就是这种，他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需要去停下来，生活上、事业上，可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停顿的时间，然后去审视自己。这可能是很多，比如说通过旅游来缓解压力的人，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去做到心理上去停下来，他们只是觉得啊，我换一件事情做，换一个环境，多巴胺在脑子里就是有一点多巴胺的刺激，感觉好像放松下来。但他们真正回去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在心理上没有任何的转变，回去的时候该面对的压力还都在那，
存在的。
对，然后他们面对压力的方式也没有变化。
对，
所以说他回去这个压力又重蹈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短时间其实就是回避了一下压力。
对对对，因为你想你回去以后，你公司的环境、客观的环境，它其实是不大可能有很大的变化的。所以你要是经过这么一段，不管用什么方式去休息，你买也好啊，你是去旅游也好，你休息完以后，你最后还是要你这个人的面对压力的方式有本质上的变化，要不然你只不过就是一直一个循环的过程。
是这样，是这样。其实还是人的心理和。在我看来就是心理和性格。
对，那就是对，这是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内耗，就是这种精神内耗，有的时候可能过度完美啊，或者高敏感会给你一种精神内耗。
对，还有一种会有的会不自觉的会跟别人进行一些攀比，可能自己还没意识到，
攀比也挺内耗的，
攀比也是内耗的一种。
内耗，这个内耗有一个俗称，好像就叫作，是吧？有的人他就很能作，
对对，
同样他就太能作的话，他自己累自己。
对，
怎么样能够不作？你说一个，在你看来吧，就是一个特别不作的人是什么样的？
特别不作的，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说对自己的生活，他是。很明白，他就是说情绪会比较稳定，不容易受其他事物的影响，也不是一个很乐意跟人攀比，因为攀比是无止境的。然后呢，不要善于钻牛角尖嘛，情绪要非常稳定的，能够很能看得清楚我自己目前的状况啊，我该如何遇到了什么困难，就说能够清楚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然后并不是把自己每天的生活放在与别人的攀比啊，或者是说我自己的工作的开心不开心都取决于人家对我怎么样，其实就是很能化解矛盾的人，应该是吧。
对，我觉得你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你自己，你的开心不开心不能取决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你最后还是要掌控，就是掌控自己。你说富人他可以掌控自己，是在金钱上、物质上，在这种物质上的角度他是可以掌控的，但是其实精神上我们最终 还是能掌控自己的，还是自己，因为你自己的感觉只有你能掌控嘛，是吧？
对，就是了解自己。
对，即使同样比如说让你不开心，别人说话让你不开心，但是 你还是这个让自己不开心的人，你要不愿意不开心，别人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你不开心，对吧？
是
要是就好像反的来说，哎，别人想逗你开心，如果你不想开心，别人怎么逗你也不会
开
心，
开心
对吧？
是这样。
最后这个
要了解自己，
对，最后开心不开心，他的能够掌控的你还是自己，就是可能人你还最后还是要找回这种掌控感，其实就是最亲近，就是最爱你、最亲近你的人，他也不能够就是让你开心。如果你自己如果真的是不开心的话，
对，是这样，
对。所以人最后还是要找到这种能够掌控自己的这么一个方式。有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就是会掌控自己呢？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也好啊，就是
我认为就是多学习啊，多了解自己啊。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但是也不能就是全靠书本上也没有用，道理都懂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啊。那为什么有的人道理都懂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呢？可能是需要一些实践什么的，
对，从实践中去分析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对，你说那有哪些这种很多都不是长久之计，短期的转移注意力啊，都不是长久之计，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减压方式？
比较有效的
睡眠，我觉得睡觉最靠谱。这个是真的，睡觉是目前我感觉最靠谱的，运动也行
，对，
但是对运动其实是也行，
运动是可以长期坚持的，比较持久的，
这个很难，运动反而很难。
哎，运动你可以，比如说我每天啊抽出多少时间去运动，
我觉得这就是个矛盾啊，
缓解压力的地方，
这个是矛盾。有的人他们就是觉得越焦虑，反而越没时间越焦虑，然后越没有时间，越不愿意运动就越焦虑，
那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就首先他自己心理上就没办法去解决这种焦虑了。
对，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还是心理上的问题有一些。
对，
如果是说我这样，我就每天我抽出一定的时间做我最喜欢的事，我每天都做，有一定的时间做我最喜欢的事，那缓解一下当天，缓解一下压力，我觉得这种天天坚持应该还是会比那种出去旅游个一段时间又回来，然后再又下一次旅行时间又不知道要等多久。比这样子的应该还是又会更好一些吧。我每天坚持
就是要去做这种你能够持之以恒能做的事情。
对对对，这个
对。不是说你为了缓解这时候压力能够偶尔能做一做的，你最后要一直还是要做这个循环，你要能够长期的方法，而不是短期的。
找好自己的兴趣点，就是这个兴趣点是我每天都能做的，我每天都有时间啊去做一下我最感兴趣的事。
对，可能还是运动，然后睡眠，这些是知道就是有效的。
睡眠是有效，但是有的时候压力越大越焦虑，睡眠反而会不好。
对，
虽然说我很想自己能够睡得好，但是压力大焦虑多，往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睡眠。
我觉得手机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危害，就是其实现在你说有多少人睡前刷手机，我觉得很难很难控制。我有一段时间就说啊，我不能睡前不想刷手机，我就说手机定了个规则，手机不能带进卧室。后面我发现这个极难，就是有的时候你确实吧，哎，睡前你确实比如说有一些信息啊你要发一下，或者有什么事情是吧，你还是想看明天要干什么，突然忘了呀，哎，你又要在手机上看一看，有的时候晚上实在睡不着吧，也想听一点什么东西，就是助于入睡吧，即使不刷手机，你可能会后来就给自己说啊，那我就只听东西，听着听着我就睡了哈。 也很难做到，因为手机一旦到旁手边了，哎，你就忍不住的就想刷一刷，刷一刷新闻啊，然后就是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不知不觉就半个小时过去了。尤其是睡前，特别特别容易让这个本来你本身睡觉的时候，到床铺的时候，你觉得哎已经有一点累了，可能很快就会睡了，一看手机精神了。
这是大部分人都遇到的这个困境。
对，这个怎么样能够做这种数字排毒，就是不要让手机太影响休息。我觉得很多人能够，现代人能够做到不要让手机影响你的睡眠，然后不要花好多这种无效的时间刷手机，其实就解放了很多的时间了，也缓解很大的压力了。
是这样。
对，我觉得特别有效的就是不用社交媒体，确实有效。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长时间没有用社交媒体了，就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
对，也是看个人的兴趣爱好嘛，有些人他又特别的喜欢用社交媒体。
我觉得社交媒体还是简单一些，比就是完全不要看手机要相对容易一些，你觉得呢？
是这样，因为手机太方便了。
对，主要是现在手机，原来手机你说是抓手机刷信息，现在手机已经变成了一个必要的功能了。有的不仅仅是信息，真的是比如说很多手机上的应用啊，银行啊，还有一些叫什么，就是日历啊，这些你的日程啊，很多都是现在都是用手机了，对吧？它变成了一个工具和休闲集于一体的。它有一些刚需的东西，也有一些这种非刚需的休闲类的，它都在这个手机上。
就是说生活中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离开手机了，
很难离开手机。可能我觉得要把一些就是那些提示消息提示，有的可能是要屏蔽一下，这样分，把这个你刚性的需求的东西和非刚性的要分开一下。
能做得到当然是非常好的，
当然能做得到是最好的。但现在很多你说有的时候你说手机晚上都静音吧，哎又害怕真的有什么时候有急事呢，
对
吧？
对呀，
你也不能完全不带手机。
对呀，
你说原来早的那些时候，人没有手机的时候是怎么生活的，很难想象。现在你说谁出门没有地图，原来没有 GPS 的时候，大家去一个新的城市，也就我就记得原来第一次去一个新的城市上学，老迷路，哎，慢慢的也生活的挺适应的，
对，
是吧？
就人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
对，现在你们要是没有 GPS， 没有手机，好像哪里都不能去了。
是这样，
是吧？
但是 GPS 也让你减少了迷路的时间呀。
对，这倒是。还有现在手机就也是有一些必须，你说现在去买票，现在有谁还都是扫二维码，你没有手机，你生活的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你怎么支付呢？你现在有多少人还收现金？也就只
有
那种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有你说
对
吧，可能五六十岁都开始用手机了。
对，
所以这就变成真正生活的刚需，对吧？你都是手机支付。我就有的朋友他们说几年都没有带过信用卡了，就出门，那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还是带信用卡的，我说那你们要是有遇到这个没有办法用手机支付的，要用信用卡的怎么办？他说那就不买了。他根本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买了，太久没有带那个信用卡的习惯了。原来我觉得早的时候，当时连信用卡都没有，哈，
是啊，
还都是要不就借记卡，
啊，
要不还银行取款机，
对对对，
天天揣着一堆的现金，
对
对对，当时还怕人偷，
是这样，
那车上还偷钱包、小偷什么的，现在已经都是卡了，
就是生活的节奏是越来越快，
也确实某种程度是更便利，
越来越方便了，生活越来越方便了，
对，还记得小的时候，原来上学交学费。还都是带着现金去的，
带现金，对，全是用现金交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孩交学费？小孩现在交学费是怎么交的？就是那时候都是小学
的，应该现在也是很多有的就是
刷卡， 晚上交了，学校的晚上交了，
对对对，到打开小程序啊，
小程序
或者到银行交都可以，老师都不要收现金。
对，原来的物业费呢也是就是现金交，现在都是程序，
都是有小程序的，直接在网上手机上交。
所以现在手机真的是个必需品，你很难去给它分开了，就是
它已经是融入生活，成为生活一个完全离不开的一个必需品。
而且你看，像我们工作的，尤其是在一些科技类行业工作的，很多信息都是通过那种工作的账号。通常像我们用 Slack， 手机上就会有这个应用。其实你有的时候都分不清是工作还是生活，这个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某种程度在带来压力，因为还有现在如果远程的话，像这种公司人是在不同的时区的，就是可能这个时候另一个时区的同事已经下班了，但是你才刚刚开始上班，所以说。还有就是你持续差的大的，可能你周五的时候别人已经周六了，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收到信息的吧，你又会习惯性的回复，就是这种界限真的是很模糊。当然你如果远程工作，本身你工作生活就模糊，你也可以说在工作时间做一些其他事情，你有个什么预约呀、啊、是吧，出个门也是确实给你很多灵活度，
方便
灵活度，但是也就变得非常的没有界限，这个压力也就模糊了，就是
对吧。
然后你又是个人的手机和工作的手机不一定都分开，我知道有人是两部手机，一部是专门是个人的，然后工作手机并不都带的，就是可能如果不工作的话他就不看工作手机了，这也是一种方式，至少划清界限吧。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导致现在因为界限的模糊会带来一些没有边界感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统华超市林伍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林伍 Crossroad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拎物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也会有一些压力，
也是一种压力哈。
对，
就是这种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
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手机确实是一个现在目前看来，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存在。就是你真的很难，我看到好多说就是电子。就是去借电子设备嘛，很多人也尝试过，但是目前好像很难，没有办法长久。他开始看，当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社交媒体刚刚开始，大家看到一些负面的时候，负面影响的时候，还好，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就是连接到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深入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你已经离不开它了，
离不开了，对，
真的是离不开了，还有就是一些现在还有一些可穿戴设备也是，比如说电子手表啊，这些健康手表，你这些有的时候它快成必需品了，因为它确实在紧急的时候是可以挽救生命的，是吧？比如心率啊，有的年纪大的它有呼叫机制啊，加上心率监测，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功能。但是现在这个电子手表也是跟手机绑定了以后，我就发现你 一有信息你手表上就有提示，
是这样，
这个又让你就是二十四小时都在这么一个就是好像没有完全没有白天晚上工作生活的界限，模糊了很多跟原来比。对，那在像想到下一代的孩子，我们这一代还经历过，目前好像都还经历过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在小孩的时候还没有到这种数字化到这种程度、
嗯、
现在在新一代的孩子他们生下来就已经是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对，数字化。其实有两种说法，就是记得当时电视刚刚出来的时候、
嗯、
电视刚出来的时候后面越来越流行的时候，有一些教育专家呀学者就觉得敲响警钟，说是现在大家都看电视了，以后阅读能力越来越差了，就像原来纸质的书出来也有这么个就是顾虑，就说以后大家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
嗯、
都在书本上了，都不需要背了是吧，
对
对，那对，就是每个新的科技出现都会带来很多的焦虑，就是下一代的人你怎么去、嗯、你看我们现在书这么多年了，也大家也适应的挺好，然后电视也出来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说哎它的负面影响是有的，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但是也没有这种像末日要来了这种感觉是吧，
对，
也没有毁掉下一代。
对
你说现在这个手机电子产品，所以有的人他就说这个新的科技出来人会适应的，就他不会毁掉下一代，但是有的人又说这个，但是科技的速度跟人进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科技速度太快了，人进化速度没有这么快、
嗯、
所以孩子他还是不能够适应，以后这个怎么样你能在这种环境下给培养一个能够抗压的孩子，不受这种周围在你心底还不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不会受这种周围环境干扰的能够健康成长的这个孩子，
我觉得这孩子应该要至少他要能够承受得了挫折和失败，
怎么样让他能够承受挫折和失败，
生活中经历一些挫折吧，至少不是什么都是顺手，我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应该有挫折感，
比如说什么样
的
挫折，
那要看年龄段了，是不是有的小的孩子就需要的东西并不是能够我有需求我有需要我就能很容易得到，这种就是太顺了，我觉得应该就是让他在他所需要的东西里面让他有一定的难度得到，他需要一些努力才能得到，这种会更好。
你觉得比如说像应试教育这种虎爸虎妈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有没有利于小孩培养抗压感？你觉得这么多年的教育它其实是从这种虎爸虎妈有很严格的教育给小孩心理压力很大，慢慢是到了更快乐教育吗？现在
我觉得都不完全对，虎爸虎妈的教育都要看孩子，有些孩子也可能适合。你说快乐教育，我觉得快乐教育并不适合所有的孩子，有的快乐教育让孩子按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发展，但有一些孩子可以，大部分孩子还是应该要有父母的监督吧。好像一棵树在长的过程中，它如果稍微有一些长得不是那么很顺的时候，大人要帮助一下，这里面就是选择一个平衡点。那虎爸虎妈有些对有些孩子可能又太严厉了，那快乐教育我觉得也不适合孩子，要掌握一个平衡点，就是看自己的孩子，看自己孩子的兴趣点啊，以及他的性格呀，各方面的承受力啊，这都要因材施教，就不能一概而论虎爸虎妈的有什真的管用，还是快乐教育真的管用。
那你从这个撇开教育的方式不谈，就是从这么几十年来看到的这个孩子他面对的压力，比如说小学生他面对的压力，你觉得是在变大呢还是不变的，还是小孩他客观上遇到的压力，
孩子因为社会环境是不断在变化的，
所以他对啊，所以他的压力也会不一样，
他的压力也会变化。
你觉得是变大了还是变少了？
应该是变得更大吧，就是说他更多的会 会容易就是会分散孩子的那个各方面的注意力啊，让孩子比如说就是说这手机吧，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那孩子他就不会说花那么多的精力，比如说上网啊、打游戏啊，就不存在这种行为。但是有手机以后，有电脑以后，他就有这种行为出来了，所以其实孩子的诱惑是更大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也给他更多的压力，单纯从学业的压力，你觉得这个学业的压力是在增大呢，还是会不会说，哎，随着科技的进步，父母随着这个生活越来越好，大家每一代的这种知识的积累会对孩子的期望越来越高，那他其实是也面对的压力和父母的期待是越来越高的。
对，因为孩子他如果需要有竞争力，那他就必须要有这种学习的能力，当然这里承受的
你就想就70后60后咱们成长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社会家庭对他们的期待，到70后到80后到90后，
现在的孩子应该说承载的压力要比原来要大得多了。
对，就是对真正对父母对他的期待又原来你就想的这个60后这个时候就即使70后可能不会有什么，
小时候应该都
对啊
都
不会想他什么文艺体育这些要发展的，好像是没有哈。对，到80后有一点，90后00后已经就是要全面发展了。
对，
太全面了，
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对也是，我听有朋友说他们每年要安排孩子几次出国游啊，就暑期也得排满啊，就这个可能原来没有这种，好像这不是个标配吧，就是有人可能会这样，但没有说这是个普遍的事情。
现在普遍的是越来越多，孩子需要的学习就越来越多。
对，他需要发展的方面很多，不能就只是学习。就像原来那种就是体育课、思想品德课，什么课都变成语数课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是吧？
对，
我记得在那个英语课最后能保全下来的就是英语课，还有几节能上，但是剩下的课全变成语数课了，
是
没有体育课，体育老师可以放假了。所以对，那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让孩子去怎么样能够让他更能够抗压，面对更多的竞争，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要
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需要思考的
问题。对，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研究人员，就是真的是专家，他们需要去针对现在的社会环境去了解。我知道有一些是提出，就是说有一些学校它也因为每个不同的学校它会有不同的相当于是方法理念吧，有些学校它是那种就是控制在学校你是不能用手机，但是又因为现在这种手机电子产品也会有一些必须的，比如说家长需要联系到孩子呀，这些是吧，
对，
孩子要通过手机给家长打电话什么的，他们就是到学校会有一个箱子你就锁在里面了，就是你上课期间啊这些是不能用，就没特殊情况你是不能用的，那你放学回家你再把东西拿出来再带回家，是这样的。而且可能手机也是不要给小的孩子智能手机，这样可能只能打电话，功能上也有限制啊。有的学校它是没有这些对电子产品的限制，这慢慢的也是我觉得教育在教育方式这一块，这种政府啊也是在做各种不同的尝试，毕竟这个东西是新的嘛，是吧？
对
孩子面对的这个压力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是为了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适应这种现象，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做法
措施。
这些措施呢，就是说也是边做边改进。
对，我还有看到一个观点，说是有很多研究表明，就是这个减少孩子他培养抗压能力，他是需要在一个面对面的社会环境当中去 培养这种能力，因为很多的生活上的压力对于现代社会是来自于人际关系，也就是他怎么处理跟其他孩子的关系，就这些。那这些不是说你去学校上课，因为上课很多老师讲课，你在底下听课，其实是没有很多社会这种真正融入社会的这种关系跟其他孩子的关系，那就是课余，然后下课。现在由于这种手机吧，很多孩子他放学回来除了写作业，他不怎么跟人面对面的交往了，
就是不喜欢跟人交流。
对，他原来的孩子他是到外面真的是跟其他孩子玩的，
对，
是吧？现在这种面对面的其他跟其他孩子人和人相处时间变少了很多，就是在家里上网，在变成在虚拟的网络上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但是这种跟你现实生活中的还是不一样，所以无形中你削弱了孩子的抗压能力。有的时候网络上对孩子的也他因为他也有一点不可控嘛，对吧？
对，
他们有网络霸凌，也有这种你家长也没有办法控制，然后一下子有可能小孩还没有到那个能力的时候，你突然给他强加了特别多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去接受，没有办法去消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培养，一步一步培养这种处理人际关系抗压的能力。这也是一种观点，就是说现在这个你需要给孩子更多的面对面的相处时间，可能去一些当地的图书馆啊这些哈，图书馆通常会有一些活动，就是说组织有教孩子读书啊，大家一起的阅读时间，不用就是读这种纸质的书的阅读时间讨论时间，这样可能会对孩子有一定的帮助，
就是说有多跟其小伙伴一起玩，一起学习，对孩子来说是肯定有益处的。
对对，就是这种在户外在自然，就不要老是在家里在虚拟的网络上。
对，
就这是对孩子成长是必要的，
但是还是避开手机，
还是要避开电子产品。就是但是最后核心的观点就是，你这最后争论的最大的焦点其实是你孩子能不能够，可能这新一代的如果他就是电子时代的你与其去控制这个环境，不如让他去适应这个环境，
引导他更好的适应，
就从小就在电子环境的成长里，那有些人就能够适应的好，慢慢的就会有新的一代。这也是一种观点，就是哪种观点是正确的，我觉得还是在一种摸索的阶段吧。
对呀、对，
你不能说一下子就跳跃，可能要有一个可能各种，有的人他会去选 A， 有的人选 B， 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方式，最后慢慢的大家对吧，在不停的总结，在改变，这样
是这样。
对，可能进化也是有的，
总要有一个过程，然后总要允许有一些人犯错，可能
对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犯错是不可避免的，是的，我也觉得是这样。好了，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聊得很开心，希望今天的讨论对大家也有一些帮助吧。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